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话题是不顺服神的后果。
这是以错误的方式代表神，所以神说，因为你没能正确地代表我，所以你必不得带领这些以色列会众进入应许地。
今天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研读有关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的历程。虽然我们并非处身于旷野中，但我们的信仰经历也像行走在旷野一样，这是每一位信徒必经的路程。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到当恐惧掌握人心，使人失去信心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而亏得有神的帮助，我们才不至于被恐惧所支配。好，现在我们继续研读民数记第16章，从第34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第16章，愿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饱足。民数记第16章记载可拉这个人，可拉一党的人以及大贪亚比兰带头煽动以色列人叛逆摩西和亚伦。耶和华呢，使地开口，把这些亵渎和想夺取祭司职分的叛党全部吞下坑中，全以色列营的百姓就大大的恐惧起来。民数记第16章34和35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那些献香的人被耶和华的火活活烧灭了，然后这些铜做的小香炉被锤成碎片，用来覆盖祭坛，作为永远的纪念，让人们记得除了被神高抹和呼召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得擅自担当祭司的职分。神已经高抹并且拣选了亚伦家族负责祭司的职分，其他的人不能擅自担当或者是放肆的僭越这个职分。今天耶稣基督废除了这个制度，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打开了进入到神跟前的门，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能够自由地进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亲近神。在我看来，神打破阻挡人到他跟前亲近他的障碍，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我认为在教会里设立任何属灵阶级制度，不管叫他祭司制度也好，牧养制度也好，或者其他什么的，这都是危险的。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可能会对人说，好啊，我会替你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然后我再来告诉你神要你怎么生活，你呀，千万不能信靠自己呀，而要信我，我会把神的话和神的指示告诉你的。如果你想买一辆新车，就先到我这儿来吧，让我告诉你应不应该买。其实呢，你应该自己去求问主吧，让神来带领你。民数记第16章39到41节继续说，于是祭司以利亚撒 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垂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在这个时候我会说，哎，算了吧。以色列人现在来到摩西跟前跟他说，哎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因为地裂开，活吞了这些人，又有火燃烧起来把他们烧灭。于是百姓呢就开始责备摩西。哇，这个时候神的怒气真的被这些人给激发出来了。摩西和亚伦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摩西对亚伦说，嘿，快快把香炉盛上香，拿到会众那里，因为瘟疫已经发作了，百姓一个个像苍蝇般的倒下，你要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阻挡了神降下的瘟疫。这除灭百姓的瘟疫是因为他们发怨言而引发的。哇，好一幅美丽的为人代祷的画面呢！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代求，我们基督徒要经常这么做，为那些迷失的人而代求。好，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的第十七章。民数记第十七章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于是呢，每个支派拿一根杖。民数记第十七章第二到第四节，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让耶和华来宣告到底谁应该在会幕里服侍。于是呢，他们每个支派的族长各带一根杖，并将各族长的名字写在他们各自的杖上，亚伦的名字则写在立位支派的杖上。到了早晨，他们进去看到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花，结了熟的杏仁，于是他们把那根杖保存起来，放在约柜里面，当作神拣选亚伦家族为祭司的一个记号。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六节说，我已将你的弟兄立为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神继续说明祭司所当得到的酬劳，百姓呢要奉献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神的殿，其中的十分之一呢给亚伦的家族，因为他们是在会幕中办事的祭司，剩下的供物则分给立位支派的众子孙。耶和华所告立在会幕里服侍的人的酬劳制度呢就是这样的，全以色列会众要奉献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而这其中的十分之一呢要归给亚伦，然后以色列民带来献给神祭牲的肉就属于他们，这些祭牲的肉全都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家族。耶和华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言呢就是 不废坏的意思。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这是民数记第18章第19和20节。我认为这真是很美呀。耶和华说，你不得在以色列境内有任何产业，因为我就是你的产业。好，我们进入民数记的第19章。这里记载有关红母牛的履历。民数记第19章第2到第8节继续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祭司以利亚撒烧了这红母牛后呢，另一个按礼仪规定洁净的人要把烧完的灰收集起来，然后呢，他们要将这些灰和水混合，调成了除污秽的水，来涂抹不洁净的人，作为洁净的象征。而且呢，用这只被牺牲的红母牛做成的水来洁净不洁的东西。有一些人呢，将红母牛与耶稣基督的牺牲、他的道和圣灵洁净的功效来做一个类比。民数记第20章记载了摩西姐姐米利暗的死亡，他是死在寻的旷野，在加底斯这个地方，并且被葬在那儿。民数记第20章第2和第3节说，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当那群带着香炉上香的人被烧死的时候，百姓争闹说，巴不得我们当时也在那儿，我们恨不得老早被烧死，因为现在我们却要渴死了。这种死法真是可怕，被渴死呢真的很可怕。所以呢，百姓又跟摩西争闹起来了。民数记第20章第6到13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现在摩西以神的代言人身份来到以色列会众面前，神说，你出去吩咐磐石，你还记得吗？神第一次说，拿你的杖击打磐石。在新约里面呢，我们读到这一块磐石就是预表着耶稣。摩西从磐石中赐给他们水喝，而那块磐石呢就是基督。所以实际上那块磐石象征着耶稣基督。耶稣曾经对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磐石就是基督，就是生命之泉啊！口渴的人也当来，来这活水泉源，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基督就是那磐石。现在呢，基督被击打，是为了让生命的泉水能从它涌流向我们每个人。牧羊人被击打了，而他被击打之后却流出赐生命的活水，给我们带来救赎。但是基督一旦被击打之后，就不需要再次被击打，所以摩西破坏了整个预表。他在第二次再击打磐石两下，这就破坏了这个预表。因为基督被击打一次之后，所要做的只是向他说话，我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所要做的就是来向他祈求。基督并不需要再次被击打，我们不需要再进行这个礼仪了，基督不需要再被钉十字架，一次击打就够了，已经有水从被击打的磐石中流出来。现在呢，只要吩咐那个磐石就行了，你们祈求就必得着。摩西因为生气，他就破坏了整个的预表。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他说，摩西，你出去吩咐那磐石，你要先聚集以色列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出去之后呢，对百姓说，你们这些个背叛的人呐，要我再次击打这块磐石让你们有水喝吗？说完他就击打了两下磐石。神是蛮有恩慈的，大量的水流了出来。但是神对摩西说，摩西，你不在这些人眼前尊我为圣。换句话说呢，你在这些百姓面前这样代表我是错误的。我不是生他们的气，这块磐石并不需要再次被击打了，你应该吩咐他。但是你并不听从我，没能在他们眼前尊我为圣，正确的代表我，这是以错误的方式代表神。所以神说，因为你没能正确的代表我，所以你必不得带领这些以色列会众进入应许地。就这样，摩西一生的梦想就破灭了，那曾经是他终生追求的，希望能有这个荣誉，能够带领这些百姓进入那地。由于他没能正确的代表神，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严厉。但是这显明神是多么的认真，要求我们正确的代表他。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究竟是怎么样向周围的人代表着耶稣基督呢？他们看到我就会对耶稣产生什么样的看法呢？他们看到我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产生什么样的观念呢？我究竟有多么忠实的代表基督呢？对于摩西没能在百姓面前 尊神为圣，所以呢，他就被取消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特权。接着，摩西派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对他说，我们想要从你的地经过，我们只走大道，不吃你们田间的食物，只经过你的地。事实上我们还有亲戚关系呢。你大概记得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而摩西呢是雅各的后裔。以扫和雅各是双胞兄弟，所以他们的关系应该说很亲近。摩西的使者说，我们的祖先下到了埃及，你也听到了我们在埃及的可怕经历，但是现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回来了，要回到我们的土地去，我们想经过你的地。但是呢，以东王不让他们经过他的地，他说不行，你们不可以经过。他还带着军队下来，阻止他们经过他的国境。以色列民只好绕道而行，绕过以东地。在民数记第20章的末后部分，我们看到了有关亚伦死亡的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是民数记第20章25到29节。这是以后呢，以色列民继续他们的行程，我们将会研读他们的旅程经过，以及巴兰这个人物。主特别嘱咐我们要提防巴兰的教训，我们会继续查考民数记，就会看到巴兰这个在旧约中最负面的人物之一。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要查考民数记的第21章，请您记得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当事情看来不如我们所料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但是查克老师指出，当我们被恐惧所掌控的时候，信心是很关键的。以色列民的例子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待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做扼要的点评，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你对这次的信息有什么感想？请与查克老师分享，让他继续提供您更多属灵的教导。您也可以利用电邮跟他联系。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查考有关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进入应许地前的经历，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神呢，常常乐意垂听你的祷告和你的呼求，正如他乐意随时听我的祷告和呼求一样。我与神的关系跟你与神的关系是一样的， 我并不比你来得更属灵，也不比你更加容易亲近神。我所拥有的特权跟你的特权完全一样，咱们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特权，我们是同样的蒙福，也有均等的机会，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到神的跟前。好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